世界越快，
世界越快，
越快
心
生
则慢。
瑞曲小酒馆
，Hello， 欢迎又回到我们的瑞曲小酒馆。那我想要问说，像拉拉或 Jackson， 就你们对于臣服跟妥协，你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对啊，像Jackson。
我就来讲讲了，有一个蛮有名的理论叫做马斯洛需求理论啊，也许有人听过，也许没有。那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因为我觉得它跟今天刚聊到的臣服对于现况的一些理解有关系。这个理论是马斯洛这个人发表的，就1943年。他在心理学期刊上面所发表一个论文，那是一个心理学的观点。这个理论比较侧重于描述人类成长的一个阶段啊，就是当你获得的东西跟你的现实做结合之后产生的一些反应。那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稍微搜寻一下，它是一个很像金字塔的一个造型，就它这个理论。它把它分成层级嘛，所以当你的这个行为跟动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层级需求层级就会越来越高。那我大概简单来描述一下，就是当你在资源可能不是这么充分的时候，也就是三餐没有办法温饱的情况下，你第一层就是生理需求最急迫的，你必须要立刻满足，否则你没有办法能够去生存下去嘛。不然动物其实也是这样子啊。还有如果以现代社会来讲的话，就是可能薪水吧，那你薪水不够支付 让你能够活下来的情况下，最底层的需求无法被满足，你就很难再前进到下一个阶段。当然有的人可能可以，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的一些可能在劳改营有被迫害的大师啊，或者是有一些他可能处境不是那么好的老师，他反而是在那种情况下才能够突破啊，那大部分人可能是没有办法。所以当在这个生理需求没有办法满足的情况下，他就不会去追求更高。那也许从刚刚这个文飞所聊到的内容，就可以说他也许臣服于现况，他没有办法再突破，因为他会觉得这就是老天给他的考验嘛。对啊，那他没有办法去把他的生理需求做一些转换，比如说也许吃一碗饭就可以饱，那有些人的生理需求他会觉得我要吃两碗饭才会饱。所以有些人可能在面临这样困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嘛，像你刚刚讲的，他是最好的安排，所以我就继续这样子含辛茹苦下去，而不会去把它转换成下一个阶段的动力。那下一个阶段就是超越生理需求这个阶段，叫安全需求，包含了对于人身安全啊，生活的稳定啊，没有疾病啊，或者是没有那种危险等等，这安全需求。对，那以现代社会来讲，大概就是比如说一些福利啊，医疗啊，然后退休制度等等，这种安全需求。那同样的嘛，我们把臣服把它拉进来也是一样，当他现在的生活是已经大致上温饱的情况下，他就会思考到未来，未来我可以怎么样安排让我自己变得更好。那以现代社会来说，可能薪资不是很多，他就臣服于现况，就觉得大家都这样嘛，我也是这样啊，我可能不需要再有更多的努力，因为再努力也没有用，我只要满足于现在能够一直这样子每一天每天下去就可以了。有些人会说这个就活在当下，但其实活在当下他的说法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之前在其他的这个节目中有提到，活在当下比较像是你专注于现在，当你把每一秒过得好的时候，你下一秒也许可以过得更好，那么你未来就会确保是好的。跟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臣服比较像是妥协于现况，那有点不太一样。那马斯洛再往下一个层级讲的是爱跟归属的需求，比如他就是社交啦，比如说对于友情啊、亲情啊、爱情等等。 当一个人他的安全需求被满足之后，他就会思考到我的裙带关系是不是能够维持的和谐。比如说像学生嘛，当学生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可以融入这个团体，能够让大家跟大家是和乐融融的，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也许对于未来是有帮助的。这样，那同样的，如果说有些人缘不是那么好，他也许就会觉得啊，我就臣服于当下，也许我现在不需要去思考到这么多，我只要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那就退回到安全需求了。对 ，OK， 那下一个阶段叫尊严需求，它是一个比较高层次的需求啦，就像是对于名声啊、地位啊，然后升官机会等等的，这些都尊严的需求。可以理解吧，就像我们在刚刚讲的上一个等级是这个爱跟归属的需求，但你归属感有了，你就会希望能够被别人尊重，甚至是被别人崇拜了。对，那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也许他就会觉得啊，我臣服于现况，那我就也许我就是一个小小的螺丝钉，这样就可以了。但一个积极的人，也许他不会这样想，他会觉得啊，我同样的名词哦，我臣服于现况，意思是可能是老天给我更好的考一个更大的考验，那这个考验本身能够让我得到尊严需求，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然后在网上，当尊严需求被满足之后，在网上是认知需求，它是一个人类的广泛的动机吧，应该这样讲哦，就是具有探险、求知欲、好奇心等等的。所以大家看那个历史故事啊，像拿破仑去探险，然后或者是说中国也有一些这个像那个郑和下西洋嘛，那种探险的心情。当你得到了尊严需求，你才有办法去做认知的需求啊，你才能够去钻研更多的东西，对于新奇的事物有许多的探索。那认知需求被满足之后，就往下一个层级到了审美需求。他讲的是就是人类对于美感的一个要求，对称啊，井然有序啊，美丽啊，这样子的东西。对，那再往下一个叫自我实现的需求，它是必须全面的需求都没有满足之后才能够衍生出来的，比如说自我实现啊，发挥的潜能等等的。那这个跟身心理就比较有关系了。一直到往下再下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叫超自我实现，它是在比较晚期的时候提出的一个理论啊，就当一个人心理状态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求的时候，就会产生短暂的高峰体验。这个之前就有点像我们在讲的心流啊，当获得心流之后，也许他就会想要再更多的突破，想要有更多超自然的一个实现，忘我的体验啊，然后能够持续下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跟刚刚这个文飞在提到的一个臣服概念，可以是我觉得蛮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啊。大家可以去思考说，你现在在哪个需求层级？你现在落在哪里？而你对于你的这个需求，你有满足了吗？还是你想要突破？而你想要突破这件事情是否能够被实现？还是你所谓的臣服了？对，你只是妥协了吗？还是你有办法有一些突破呢？对，我觉得以现代人的现代社会来讲啊，就很容易落入刚刚讲的那个文飞所讲的这个陷阱了。其实它比较像是妥协啦。对，那以上大概是我的一个想法。嗯，
其实每一个我刚刚听每一个层级哦，就像我们刚刚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灵魂来到，就是赋予这个肉体，其实就是来体验。每一个层级其实你会发现都是一种体验。对，但是当你在某一个层级的时候，你想不想要体验更多？这个想要体验更多，你可以说是一种欲望啊，其实也不是，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感觉，哎，你想要认识这个世界更多。可是当你想要认识这个世界更多，你想要体验更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嘛，你就是要踏入未知嘛。你就要踏入，譬如说我想要体验下一个层级的东西啊，我想要体验有钱人的生活，我想要体验就是一些 对于美的认知，我想要认识更多，那就是我要体验我不曾体验到的嘛。那所以就是我就要开始去踏入我所未曾接触过的可能人事物。对啊，那就是像我们刚刚讲，所以再来就是臣服或是妥协。如果是臣服的话，你接受现状，但你会想要体验更多，所以你会开始去在现在这样的现况下，你还是会去做不一样的选择。那个不一样的选择是不同于你过往认知的选择。在过往可能有些人我觉得妥协就是我想要体验很多的生活，可是你的大脑就会叫你说你要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就是你会相信你的大脑做出来的那个，你会相信那个声音，然后还是一样做着跟过往一样的选择，那么你就还是会在这个鬼圈绕，你并没有踏入未知。可是当你没有踏入未知的时候，那很抱歉，你也体验不到未知带来的美好。对，你体验不到这个世界更多更多的东西。
对啊，你可能会说服自己就是就这样就好了。
学习灵性人就会想没关系，这就是最好的安排。
对啊，
但我就是
那你就没有办法有突破。
对对对，但是你自己其实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你心里自己其实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你心里尤其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清楚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是你是不是真的臣服。这其实扪心自问的时候，当你自问的时候，譬如说我之前提到说你现在问我自己，我现在快乐吗？当你问你自己现在快乐吗，你的前额叶就会启动，它就会有很多的联系到大脑很多的部位，就会开始去分析跟判断，你就会知道你现在是不是快乐。对啊，我此时此刻是快乐的吗？当我这样问我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能够知道你是不是臣服了。因为当你问你自己快不快乐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很直觉的觉得自己是快乐的，那很抱歉，我觉得你就不是臣服于现，就是真正的所谓的臣服于当下的每一时每一刻。所以我觉得像为什么身心灵很多都要练习冥想，冥想确实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但我觉得冥想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我们练习如何在当下，练习如何去觉察。也就是说，其实对我而言，所谓的觉察就是我每时每刻都是留一份心神在注意到我内在的情绪状况。当我的情绪状况不对的时候，我就会问为什么。当我问为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我情绪不好的部分脱离出来，然后可能看着他或与他对话，我就能够去譬如说把它消弭掉，像水一样就是很自然而然的流动过去，而不是把它压抑起来。当然很多人会选择压抑，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学习身心灵的时候会有，我觉得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吧，就是我现在我已经开始学习身心灵了，我不能有负面情绪，我不能怎么样，他会开始否定自己的心情的流动，情绪的流动。对对对，但我还是认为说觉察还是很重要的，留意你每时每刻的情绪，那会对你有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因为你会发现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千奇迹所说的，只要你真的发自内心的开心，你外在是怎么样的环境，你其实都不会影响你的心情。 OK，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就像我们说的，就是疗愈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东西。对啊，所以包括臣服啊、妥协啊等等等，这个话题很有趣。